mandarincorner.org. Audio podcasts with subtitles. How to learn Chinese or any language in 6 months.
大家好，欢迎来到 Mandarin Corner， 我是艾琳。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龙飞虎先生，他通晓多门语言，在油管上呢也被不少人所熟知。那下面我们就先请他来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龙飞虎，龙飞虎的创始人，也是六个月学会任何一种外语的作者。我几年前做一个 TEDx 讲，说怎么样在六个月之内学会任何一种外语，这个视频也有2200万的访问量在 YouTube 上。我除此之外是一个那个企业的高级顾问，多年帮助最高层的领导解决他们内部的沟通问题了、战略问题和那个经理自己本身的心理沟通等等这方面的问题。
我第一次听到你的中文名字，其实有点好奇，你为什么会取龙飞虎这样一个名字？
龙飞虎呢，其实是因为我到中国以后啊，当年就是官方把每一个外国人的名字就用他原来的那个英文名字来起名，所以就特别怎么说呢，别扭到死。当时呢他们叫我克莱斯特夫·约翰·拉斯戴夫。
哦，这怎么记得住？
所以太奇怪，也没什么意思呢。然后呢，我有一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发梦，我梦见龙飞虎这个，所以我就决定我名字叫龙飞虎，完了。
你能跟大家说一下您现在在哪里吗？
我现在是在马来西亚槟城。然后呢，疫情这个期间我也不会动身体了。就这个世界目前太奇怪了，我也觉得就在家里待着哪儿都不去可能是最合适。反正我也不想人把东西塞在我鼻子里边呢，到处抽血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个没必要，所以呢我就先不走了。
那很显然您的中文水平是很高很流利啊。那能不能说一下你是怎么开始学习中文的？
那我是1981年正式进入一个学习中文的状态，我就是1981年9月16号。
哦，记得好清楚。
对，到北京了。然后呢我那个时候我的中文是零。我就是从那天开始学习的。
您是怎么会想到要去学习中文呢？
我没有想去学习中文，我想探险，我想去一个很少人去的地方，我想打开眼界，然后呢，我刚好是在新西兰发现了有一个奖学金的计划，所以我申请了而得奖了，就算是。当年有6个学生从新西兰拿到奖学金去中国，所以我是其中一个啊，是这样去的。
哦，所以你是去了北京的某个大学学习是吧？
当时去了那个语言学院，反正所有到中国的人必须先到那个语言学院才能去其他的地方了。
其实你来到中国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啊，81年。我有一点好奇，这个81年的北京跟现在的北京有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北京现在跟当年呢两个宇宙啊。
是吧？
比如呢我们那时候那个学校，那个地区那个马路才1.5车宽，然后两边是有非常漂亮的树啊，很高，也夏天非常的凉快。今天那个地方已经是好像是6个道还是8个道嘛，树全部都砍掉了。当时呢北京最外边算是2环，现在是6环，2环之内车也非常少。大多数人是骑自行车，今天就是你在2环路上也是10个道全是满的。所以这北京现在跟当年是完全两个样子。
你来北京大概学了多久才达到了能够 简单的表达自己的水平呢？
简单的表达，那就几个星期吧。
哦，几星期就可以了吗？
几个星期就可以了，然后呢，算是自己一个人可以走遍全国，就六个月完全足够。
哦，所以你用六个月的时间就已经可以是相当于半流利的状态了。
肯定是，对。
哦，我说实话，我一听到这个六个月学会一门语言，是觉得挺疯狂的，因为我自己也是学了英语，然后也尝试学过其他的外语，但是六个月真的是太恐怖了。所以我听到的时候，我有一些疑问。您说的这个六个月，你指的是每天都学习吗？然后一天学习几个小时？
基本上是每天生活在中文里边。
嗯。
那这个包括呢？下午跟我的日本朋友在一起聊一聊，但是用普通话。晚上，我叫跆拳道。然后呢，就是我当时也不会中文的，所以呢，我是做手势啊，我做动作啊，人家就用中文命名，因此呢，我就能够把那个声音给我做的动作挂得上。我也会晚上跟朋友聊一聊，听他讲他的一些故事什么之类的，我们尽量沟通，也在那个黑板上去画图等等，经过这种方式，白天我可能自己花一点时间起笔看哪些字我能够记住了，到外边去吃饭，在餐厅叫东西吃等等，所以呢，基本上是尽量开始用那个语言进行真实的沟通。
嗯，你从一开始就知道要用这个方法来学习吗？还是后面慢慢总结的？
不是，我已经知道这样才行了。因为我读心理学，语言心理学的时候，我已经发现了一些规律，而且有的以前的那些科学家写的东西不太对。他们的意思是你超过某某年龄啊，你不可能学外语的。我当年我已经写了那个报告说这不可能的。因为这个时候我已经试过，我上学学法文呢学得不好，但是我有机会进入一个法语的一个生活几个星期了，就那短短那算是六个星期吧，这个完全足以解决三年高中法语学习的那个需要，所以我那个六个星期以后我就再没碰，所以我很清楚，就开始用这语言进行真实的沟通，肯定会来得最快。
嗯嗯，那你这六个月时间其实也不是完全自学的，也是有跟着老师学的，因为你是在语言学校里学习，对吧？
哎，上课是浪费时间了。
哦，所以你觉得这个老师上的这个课程其实帮助并不很大？
帮助并不大了。你为了能够在那儿待着，你必须上那个课，所以呢就没办法得去了。但是，我真正学的是经过生活、跟人沟通。听人家说故事啊，跟人喝茶。
那我还有一点比较好奇的是，你在这六个月之中有没有尝试去学汉字，还是只是练习听力跟说？
汉字是次要的，当然我很清楚了，只能说话，只能听懂，不能阅读，也不能写，这是文盲，所以我也决定得下功夫，学汉字，所以我就是，好像不到几个月，我已经开始用汉字简单的跟笔友沟通等等这种的。
哦，是吗？那你是从一开始就学汉字吗？还是过了几个月再学的？
因为学校当然是需要你看汉字，所以我那个时候呢也是每天我花一个小时吧，来动笔，先掌握那些简单的那些招呼什么这些东西了。
你觉得对于刚刚开始或者是学了没有多久的学生，他们应不应该把专注力放在学习汉字上面？
应该把自己说话的那个能力做到能够沟通。
嗯，
也能够听懂日常的，然后呢开始学汉字会好一点了。因为你已经知道那个语言的结构是什么，所以呢你学汉字的时候呢，你知道你这些符号是代表你已经会的那些声音了，这个会更好的。如果你还不能听懂，甚至那些声音你就搞不清楚了，你走到写汉字是把自己的注意力带错了。
那你在一开始学习汉语的期间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有趣的故事可以分享的？
有，当然了。我很早就学会没有这个词儿。
为什么？
我当时要买鞋呢，我去五道口啊，然后有个百货商店，我就进去了，然后呢找一找哪儿有鞋可买的。要买那个布鞋，因为要练功什么之类的，所以要买布鞋了。然后呢发现那个柜台后边有很多布鞋了。
嗯，
然后我问那有没有鞋，他们说没有。
嗯
什么，我说那你后边是什么，他们说已经卖了。
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这样子？
当年的中国是这样的，基本上什么地方你要什么第一句话是没有。
这可是他明明就是卖鞋的，他说没有鞋，这太有意思了。
是啊是啊，因为那个贴饭碗嘛，他卖不卖无所谓。
哦，
他情愿在那跟他同事聊天呢。
哦，就是店员，他不是老板是吧？
不是老板，不是老板，当时没有老板的，老板是国家。
哦，明白了。在开头的时候我有提到你是通晓几门语言啊，但是具体你会说几种语言呢？
现在呢我算是差不多的是广东话、普通话跟英语，还有废话啊。
还有哪个？
然后呢废话，对啊，以前我的法文是非常流利，后来呢我的普通话上来了之后呢，有一天在北京我想说法语出不来了，他就自然走到普通话。我也去了日本几个星期，两个星期之内，我的那个日语已经足以解决60%日常的那个生活的沟通。但是在日本的时间太短了，回到香港以后就根本没有机会用，所以就慢慢就消失了，没有了。所以今天算是英语、普通话、广东话为主了。
嗯，我觉得广东话其实挺难的，对我个人而言，我在广东其实也待了7-8年了，但是我到现在基本上还是听不懂的。
啊，点讲啦？其实我同你讲广东话，我相信你应该识听啲，唔系完全唔识听噶吧？
没有听懂，只是觉得讲得还蛮好的。那其实广东话它是属于一个小众的语言，你怎么会去学习广东话呢？
我到香港了，然后呢，我基本上我到哪儿了，我的态度是入乡随俗。到一个新的地方了，要掌握它的语言。
嗯。
为了可以完全融入那个社会和那个环境啊，所以呢，我就在香港找到了一个地方可以坐着做事儿，就是一个会普通话的朋友的办公室，但是他们都是用广东话，他每天在我的后边要讲好几个小时电话，所以呢，我就不断的听我后边人说广东话，就两个星期已经可以，开始入门了，算是2-3个月，基本上在城市里边可以用广东话解决日常生活的问题了，嗯。
讲普通话的外国人还是挺多的，但是讲广东话的还是挺少的。所以当你跟香港人或者是广东人用一口流利的广东话交流的话，他们是什么样的反应？
好犀利呀，
哇，好犀利啊。好厉害是吗？
是啊，也有有意思的故事。有一次我在一个汉堡包店在吃饭，然后呢，我旁边有两女的，一妈一个女儿，女儿应该15岁左右。那一个说：“哎呀，你好污糟啊，你好好脏啊。”然后呢，第二个说：“佢点样可以干净 ？OK， 他怎么样可以干净？”然后呢，第一个说：“哎，佢点样洗面呢？他怎么洗脸呢？”我就扭过头，我说我用水洗啊。
那当时他们是不是傻掉了？
傻掉了！哎呀，我的天哪，我的天哪！对不起，某一些，真的某一些。
不好意思，这句我听懂了。啊，那说中文的时候，会不会也有不少的中国人会啊，表现出很惊讶的样子？
哎。我经常见到一个现象是太有趣的，就刚刚认识人聊一聊，我相信是差不多50%的会跟我说，哇，你的英语很好啊。
那没有看到你的情况下是吧？
不是，他看到我的情况下，我分析那个下意识的过程是，他想说你的中文很好，但是呢，你不会跟一个中国人说，哇，你的中文很好。
对，
而且他听到我的中文，他就感觉到我是一个中国人，因为呢，我的中文不只是那些词语，也是肢体语言、表情什么都在里边。所以呢，虽然我是有胡子、是白皮肤了，但是那个直接的感觉是一个中国人。所以呢，开始出来说啊，你的中文很好，他们的下意识不让他们这样说，他们就下意识的扭转的说英语，所以是。太有趣的。
那你为什么会对这个语言学习这么感兴趣呢？你想你也学了这么多门语言了，而且是去每一个新的地方都要学习这个新的语言。
你能够进入别人的那个语言体系和他的文化，你能收到的那个待遇是那个支持、那个帮助啊，会非常的多，而且能够学到很多你经过其他的途径是没法学到的东西了，所以也是一种尊重别人的态度。
其实你在这个 TED 演讲里面是已经有说到过这个5个原则，还有7个行动。那下面就请你来介绍一下你的这个学习理论吧。
5个原则呢，很清楚、很简单的。首先，你一定要学习跟你有重要关联的语言了。那什么意思呢？是这个东西对你来说是非常的重要。那比如呢，你去一个新的地方，你要吃饭，你要找路，你需要找厕所什么之类的。
实用啊，实用的语言。
那可能我对俄罗斯的东西，比如它有一种武术叫 Systemer， 我可能对那个有兴趣了，我没有办法去，但是我可能会找很多关于这个的视频，然后大量的看视频，模仿动作等等，经过这个过程，我肯定能获取不少那个俄罗斯语，因为基本上那个内容是我有兴趣了。因此呢，这个东西是对我来说是重要关联，而且我经过看动作、看人的表情，可能他们说，哎呀，这个好啊，或者这个很差呀，或者你不能这样做的，这种语言可以从中去抓到了嘛。那另外一个办法做到重要关联，就是给自己一个目标，就说我一定要掌握这个东西，它是我最重要3项之中其中一个，因此呢，就会下足够的准确的功夫来学习了。
那这是第一个原则，就是学习跟自己相关的语言。
对。
好，那第二个原则是什么？
那第二个原则是基本上我说从第一天，反正是尽可能早用这个语言来进行真实的沟通。那这个不需要复杂了，但是比如呢，我自己呢是从怎么样这个词开始了。我一个泰国朋友在北京告诉我，你应该跟人打招呼用怎么样。所以呢，我基本上是一个星期只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见到谁的是怎么样了，然后这个就掌握了，然后呢学会了这个那个，所以可以用手指呢指着那个。给我啊，所以有几个非常简单的，但是有实际作用在生活当中的东西了。尽可能早掌握你能用的那些工具，解决生活的那些问题了，是有帮助了。那最早要学会的是这个用某某某语言怎么说，眼镜这个中文怎么说，那个中文怎么说。因此呢，你是跟自己的下意识沟通，中文是我的一个工具来获取生活当中我要的信息或者东西了。
第二个原则就是从第一天开始就要使用你学习到的语言，哪怕只是几个单词。那第三个原则是什么？
第三个原则是可理解输入。
嗯嗯。
我先用稍微学术性的那个话来说，
嗯，
就是如果你能够明白人家在沟通什么，虽然你没有接触过那个语言，
嗯，
你的下意识会帮你获取和记得那些词或者那个语法。
嗯，
那举个例啊，如果我这样做，你应该明白是什么意思。
嗯，
那如果在这个上头我说 total，
嗯，
那你会明白是什么这个 total。那你很好奇这是什么语言对吗？
嗯，
我正在创，所以我啊，你
哦，
那
你刚刚说的是什么语言？
是我故意就从空中都拿出来。
哦，你随意发挥的。
我随意发挥的语言是这样来的。某某人是决定这个声音代表这个东西了。
嗯。
然后他开始用，就别人听了，又知道这个声音代表这个东西，所以他也记住这个声音了。所以在那个沟通的过程当中，你只要用所有的其他的信息，可能是肢体语言，可能是你看到桌面的有什么东西等等，人家开口说话，你已经明白他沟通什么，你听到他说的那个话，你的下意识会帮助你把它放好在脑子里边，你经过两三次这样的，你能听那个声音，听那句话，你能听得懂。然后呢，再多几次了，你能开始走到自己能说。所以呢，可理解输入的意思是，只要你理解那个被沟通的含义，你的下意识会帮你获取语言的信息，包括那些单词呢，语法等等。
也就是说在一开始在初学的阶段要多听一些自己能够听得懂的语言是吗？还是说要看视频，因为视频上有动作可以帮助你去理解。
要用那些帮助你直接理解含义不需要翻译的。
对，我跟你说一件事情，就是说到这个问题。以前我有在一家英语培训机构教过英语，就是做助教。然后它里面当时有一个教学法叫做全英文，也就是说上课的时候老师不准跟学生讲英语。
不是
教英
语还是
教中文？
不
准讲中文，讲英文，只能讲英文。对，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有很多单词是学生不理解的。然后一节课那学生都是在很迷惑的状态中，他一节课完全没有听懂老师在讲什么，所以他其实还是要适当的去翻译给学生先理解，然后等慢慢的他就自然就能够运用它了。
对，其实如果要用那种方式，你基本上要从特别的具体的东西开始。
嗯，
包括 stand up sit down， OK， 坐起来站起来OK， 跳啊，门啊，窗户什么，你的房间里边有好几百个东西都非常具体的，你还有很多动作可以用的。如果是全目标语，那说是如果你是学普通话应该是全中文，但是一定要用环境动作等等来做那个
来帮助理解。假如说没有这些辅助工具，就可以用目标语先翻译给孩子听一下。
不是先用目标语，先用母语了。
Okay,
先
用
母语了。对，然后呢他听母语的时候他应该注意他的内在的反应。
嗯。
比如我跟你说很快。
嗯。
你内心应该有一个反应了。
嗯，很快。
对吧，所以你感觉到很快的时候呢，诶 ,fast。那你听到 fast 是代表你的那个内在的感觉，是这个过程。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就是说你要把那个语言跟你内在的一个反应给连接起来，或者是你脑海里的一个画面给连接起来。
对，而且我一直用画面这个说法，很多人在那说，但是我没有画面，所以我现在就专门说内在代表体，英语是 internal representations。那这些呢，可以包括听觉、感觉、嗅觉、那个味觉、视觉，都包括在内。
嗯嗯，好，好，这是第三个可理解输入。嗯啊。那下面是第四个，
第四个是要生理，是学语言是一个生理的过程，
跟生理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可大着呢，
可大着呢。
我问你啊，
嗯，
如果你不动你的面部，
嗯，
嘴、嗓子的肌肉，你能不能准确的发一些声音？
不可以。
OK， 所以呢，你的发音百分百是你的面部、你的嘴巴、你的嗓子等等的不同的肌肉的
配合，
才能发一个声音。这个跟练体操没什么区别的。
那这个强度可低了就。
那个强度可大了，你会发现如果你好好练发音，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的面部会酸疼。
嗯，
听也是，很多哑巴英语者他能阅读，但是他听不懂，他不只是听不懂，他英语听不清楚，他已经会的词如果他去听英语他是不知道是什么。
他好像是觉得太快了，
这个、
没有办法去理
很快。这个快慢，这个快慢不重要的。
嗯，
不是快慢的问题，是他的听觉系统还没有适应英语的这些频道。
嗯，
所以给过滤掉了。所以呢，你得花足够的时间，大量的听，因此叫你的脑子必须让这些频道进来，因此你能听得清楚了。你会发现原来呢你觉得特别特别快的其实不是很快，你都能分别出来不同的单词了。
嗯，就是让你的耳朵去适应这个声音。嗯，
是我们公司就多年前做了一个西班牙语的一个产品，然后我去听的时候呢，我觉得那个声音是非常模糊的。我准备找我们的录音棚的专家就跟他们说一声，让我多听三天，发现诶录音质量没有问题，原来是自己的那个听觉系统还没有习惯这些声音了。
好，那第五个原则是
要忍耐起义啊。
啊，什么是忍耐起义？
英语是 tolerance of ambiguity。
嗯，
那很多人学外语的时候呢，或者学任何东西的时候，他会因为不懂而感到非常非常的不舒服了。
嗯，
这个不舒服的状态会阻碍你学习。
但是这个是很正常的呀。
有个科学研究的结果是，你越能够忍耐起义，你越能学任何东西学得快。如果你能够忍耐起义，
嗯，
你还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但是你能够非常的放松开心的面临这些信息，
嗯，
你的状态是非常好，你自然非常舒服的会慢慢累积了，然后突然一天啊，我明白了，我知道了是什么。如果你是不能忍耐起义，你在那儿紧张，你在那儿心烦，这些情绪会阻碍这些信息进入你的大脑，因此呢你学一年两年三年可能没法掌握了。
嗯，就是要抱着一个稍微轻松一点的心态去学习，
不要对自己要求完美，也不要要求自己一下子都能行，一步登天。人问你呢，我，哎，你哇，你一步登天很厉害，你怎么做了？50年轻功啊，大佬。
啊，大佬，这个我也听懂了。
对。 对吧？你一定要非常的放松和轻快，然后呢，你懂不懂是无所谓。
嗯，
六个月大、八个月大的一个婴儿，他们什么都不懂，但是他们是开开心心的吸收这些信息了吗？
嗯，
他没有担心会不会，他没有担心这是什么意思，他就是在那儿享受生命了。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中国人学英语学的不好了，可能我们太在乎面子了。
第一是在乎面子，第二是在乎分数，第二是怕被骂。
啊、哦，对，这个分析的很到位。嗯
，OK， 因为很多孩子在学校老是骂，然后呢回家
家长骂
被骂。就拿到了一个95%被骂，哎，烦死人了。
是。那这个学习语言有五个原则，那下面的话就是要到我们该如何去运用这些原则。
好，那首先呢，第一步我就要做泡脑子 ，brain soaking。
这个很搞笑，就这个好有画面感，把脑子泡进去。
是啊。你就是把脑子泡进去，不管怎么样，你不需要听懂，你就是大量听，你可以听那个新闻广播，你可以听电影，你可以听歌曲。
嗯嗯，你说的这个泡脑子，其实跟你之前讲的那个可理解输入，它有一些分歧。所以我如果说我要去输入的话，我是不用在乎我听不听得懂，是吗？就我不理解没关系。
两个都得存在，比如你在西班牙来学习，你肯定有很多不懂的输入了。
嗯，
而且你得懂得，一进入不懂的那个环境，你必须非常轻松抛脑子，然后观察周围啊，肢体语言呢、啊，让你会的那一点了，你就用就完了。
啊，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啊？就是这个泡脑子的过程，其实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去听懂它这个语言，而是说让我的耳朵，让我的这个听觉的肌肉还是系统去习惯这个音就可以了。
是。
其实就用我们中文的一句话来说，就叫开启洗脑模式，就用这个语言来洗你的脑。
是，基本上是这个。
嗯嗯，好，大家听到了没有？一定要多听听啊！不管听不听得懂，先听再说。
对，先听再说了啊。
嗯，好，总共是七个行动啊。那第二个是
可理解输入了啊。那可理解输入你怎么做呢？你要找一个语言家长了，跟你对话呀，然后呢，你可以经过他的肢体语言知道他在说什么。我当时在北京，他用白板呢去画东西啊，做手势啊，什么方式呢？沟通含义。你有朋友，他们有小孩2岁3岁，在那你说话，
嗯，讲什么？
讲什么？但是他爸妈听懂。
哎，对，我也发现了这个。
OK， 为什么？因为爸妈经过可理解输入就已经掌握孩子说话的规律了。
嗯。
所以爸妈也听懂孩子说的话，爸妈会怎么样？他们说会说，哦，你要喝水吗？比如孩子在那说喝水喝水。让妈妈说，啊，你要喝水吗？啊，喝水喝水。
哦。
OK， 那孩子呢被认同了，被理解了，同时呢他听到一个准确的 model， 一个模型，喝水吗？
嗯嗯，
所以他这样去不知不觉给调整了。但是不是家长在那儿批评他，或者给他分数啊，或者说他错了，是经过澄清沟通，
哎，
同时给准确的一个模型，因此呢，
嗯，
孩子就会学会。所以一个语言家长就会跟那个学员有好像爸爸妈妈跟孩子的一个关系，能够说什么话，围绕一个主题在说，然后呢家长是尽量听懂对方在说的是什么，然后也是回应，在回应的时候呢是用准确的模型，因此呢那个学习者都能掌握。
我经常看到的这个练习的模式是这样子的，假如说是一个老师跟一个学生，那这个老师会让学生说一段话或者是去表达一个思想，但是呢在说的过程中老师可能很快就会发现，哎呀你说的这句话不对，有一个语法的问题，我得要纠正你，这个应不应该纠正呢？
不应该。如果你看这些被纠正的，他的那个学习的动力迅速下降，
他会担心，就是害怕，有点害怕被批评，
是产生一个条件反射，我开口有错，因此呢就算了，我就不开口了。
假如说我说错了，那老师也不纠正我，我怎么知道我说错了呢？我以后怎么改呢？
我跟你说故事，以前有人找我说，你跟我说英语的时候，我说英语的时候你必须纠正我的每一个错。我说你不要这样的，这样对你不好。他坚持。我说那行，你真的要这样的，你每一个错我都会抓。这个人的那个动力是挺强，他的自信心是挺大的。经过一天这样抓他的每一个错误，他一说，哎呀，我不行，我英语学不会的。
哦，就对自己完全失去信心了。
一天，基本上一天能完全破坏一个人的信心。所以呢，是这样的，人家要你纠正，你得说清楚，我今天给你纠正是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我会听懂你说什么，然后呢，我会跟你进行就是往下走的沟通，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用准确的方式来跟你说。
比如说我听你说广东话，我也在说广东话，但是我说错了，你没有纠正我，但是你给我的回应或者是你接下来在继续的这个讨论当中你会用正确的广东话，那我在听你说正确的广东话的同时我就学到了，哦，原来我刚刚说错了，我下次应该这样说。
是，而且这个肯定是可理解输入，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在说什么主题了嘛。
好。
所以你可以试试看，你可以用一句广东话说话呢。
哎，你好。
哎，我好了，你呢？
不知道怎么说了，就会说这一句了。
OK， 你点啊？我都几好啦。
我都几好呢。
啊，你都几好啦，所以我哋两个都好啦。
哦，两个都好。
啊。
哦。
OK， 所以那个语言家长是这么一个过程了。
那这样说的话，这个语言家长他还是有一点要求的，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充当你的语言家长的。
是啊。
哦，有要求。那这个，所以他可以是一个老师的形象，但这个老师他必须得要理解该如何去教这个学生。
是这样的，老师不能教语言。语言只能被学会的。
嗯哼。
OK。该
你好心啊。
那个家长是一个催化剂。是个催化剂，是一个模型。他不是一个老师，人家一当老师，觉得老师的责任是教你，我是没法教你的。OK， 我可以跟你进行一个沟通，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你能够发现很多规律，然后自己能够抓和用。还有一个点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有错误，我纠正你，你90%的机会不会改。
为什么？
因为呢，我们的大脑还没有完全掌握里边的规律。
哦，就是你跟着我了，我还是没有理解你这个正确的说法。
我现在没有一个具体的例子，但是你看小孩吗？他的发音不对，你纠正他的发音。他会点头，然后呢，开口还是老样。
还是一样。哦，所以这个纠正完全是无效的，就没有必要去纠正了。
纠正是无效。
哦。
而且那个孩子没有纠正过来，是因为他的整个神经系统还没有足够的资源和足够的底来接受你的纠正。
明白了，所以听好了，老师都不要去纠正你的学生了。
对，不要纠正，但是呢，你要跟他沟通。如果你是教英语，你必须开始用英语跟他进行真实的沟通，哪怕是刚刚开始。Okay, everybody stand up. Okay, everyone clap your hands. Okay, everyone sit down. Okay, everyone pick up your pen. Pick up your pen. Okay, 这样的。那经过那个孩子明白啥意思呢？然后呢，听那个英语了，他自然能够跟。因此他会获取了、
那说到底这个学习语言它的这个秘诀就是多说多听，也没别的了。
是
好、我们现在讲了几个了。
我们刚才也讲到 comprehensible input、还有下一个是有 start mixing， 有混合了。 OK， 我会大，我会小，然后我会的，我要开始说大的小的、OK， 然后我加一个那 OK， 那个、那个那大个那小的。所以呢，你会一个词两个词三个词，你开始把它们混起来拼起来，找短句沟通含义。
哦，对，这个方法我觉得真的是很有用的。五个新的单词，它可以造出好几个句子来。
你五个新的单词呢，加上你已经有的十个单词，那已经十五个，那你基本上是数千个句话。
只是说这个话可以是短一点的，
但是那个拼凑的方式会找非常非常多的不同的含义，所以呢。一万句啊什么得背下来啊，错了。一百个单词无限创句，那个才是准确的。
我跟你说，中国人很喜欢背字典，这个背字典这个方法可取吗？
如果背字典有用，中国已经是双语强国了。
那也就是说没用咯。
不是我说的。
但还是有很多学生他会去背很多单词。
是啊，是，但是这个处于一个基本的错误。那个概念是你的词汇量越大，你的沟通能力会越强。那我不否认一个好的词汇量是个好事儿。但是你背单词不是掌握一个好的词汇量的途径。
那如何掌握呢？
第一，你能够懂的时候呢，你要开始大量的阅读你有兴趣的内容。
这个很关键。
所以呢，你基本上是看懂 95%， 有 5% 可能是陌生的词，但是上下文基本上是帮你理解大概那些词是什么意思。因此呢，你也是在一个可理解输入的状态里边，这些词汇慢慢会大。然后呢，在这个前提下要自己开始动笔或者动嘴，尽量的拼凑这些词沟通。那下一个是说那个要从那个核心开始了。
核心词汇。
对，那就是说任何语言包括英文中文有1000个高频词能解决你85%日常和工作生活的需要，有3000个能解决95%或者以上。那你刚刚开始学的时候呢，基本上是有100个词能够解决你的那个日常生活最根本的需要。OK， 这个那个来呀、去啊、给呀、数字呢、一些形状啊，而且你有那100个，你能够有无限的沟通。所以呢，你应该先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把这些练得非常顺。很灵活，所以呢，你不需要贪心，要很多很多词汇，你一定要掌握那个核心，然后在这个核心的周围，你就会开始增加新的，这样是自然的过程，也是最快的。 也是最结实的最踏实的。下一个是要模仿那个脸。
这个很有意思，我也是发现每一个国家人他在讲他们的语言的时候，那个表情确实是有一点点有一点细微的区别，甚至是有很大的区别。
是有很大的区别。那开始呢，你学发音的时候，你去看人的那个嘴唇，然后呢你一边听他们说话一边看他们的脸，你的下意识会处理不少。你会发现你在看脸去说和不看脸，你的发音也会不一样的。
哎，人家说中国人说话表情不是很大，这个是真的吗？
也不是。比如我的一个那个普通话家长是北京人，他说那话可重了。
哦，带北京口音。
是啊，所以跟他的意思啊，他有人说那话，我开始的时候我还是不太知道在说啥呢。
天哪，那儿化音特别重。
所以我就看他的脸，然后再尽量的模仿。OK， 所以基本上是你要模仿人的那个面部的动作和面部的表情，那就是直接观察是会帮助你掌握那个发音。
那所以说视频教程它相对音频的教程是更有优势的。
各有所长，比如泡脑子你不用看脸的，你就多泡
了。就那个是专注于耳听力的，那如果说你想要练发音的话就要去看视频。
对，如果你要练发音，你能够看那个母语者的人，他就在那儿动嘴，你能够模仿就可以了嘛。你能看那些动作了，你能够看到了，知道怎么动自己的嘴巴了。最后一个就是 direct connect 嘛，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聊了，你应该把新的那些词跟你已经有心内的那些代表体挂在一起了。不要经过翻译，更不要经过翻译的背。water 水 water 水 water 水。所以要做什么，比如说 what 这个 OK，你听到什么应该马上内在有
这个表情，
那个表情让你听到 what？ 哦，明白了。OK， 所以那个任务是把外界的食物、内在的感觉等等，所有的内在代表体一个一个的挂上一个新的一个标签。那我为什么用标签？因为在本质上，每一个词是一个标签。它标签一个东西，它标签一个动作，它标签一个感觉
或者是一个概念，
最终是走到概念。是。
那在一开始翻译是没问题的吧？假如说有一些它确实是没有对应的图片或者是感觉，那概念性的我还是可以以翻译的形式一开始让我理解，然后我再慢慢的把它忘记。
可以不这任何这些东西你不能太严格了。因为要把自己困住了。OK， 你没有其他的途径，你没有明白，而且这个词在这个里边出现了8次，对这个含义是非常重要，但是我怎么理解了？那时候你查一下字典，原来是说这个了。但那个时候查和翻译是可以的，因为你已经有个问号。错误的方式是每一句有3个字不懂，一个一个的查，你8个小时你走了半夜。
我觉得学习外语的人应该还是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个学习第二外语的时候，我到底是应该报班学呢还是自学，哪一种更有优势呢？
是这样的，首先，语言只有自学才能学会。为什么？因为自己的大脑、自己的肌肉、自己的状态全部在自己的控制之下。OK， 那如果你上课，那个老师是懂刚才我们 聊的这些概念，而且他课程的安排是围绕这些概念，那你上课会有效果的。
你现在是主要是在运营功夫英语是吧？
对。
能不能说一下在你这个功夫英语的课程中是如何运用你这些你刚刚所提到的五个原则？
基本上所有的都在里边了，里边有很多泡脑子的内容啊。我们有身心法，那身心法是什么？是有3300个简笔画，每个简笔画是或者一个东西，或者一个动作，或者一个小故事。然后呢，就一步一步的那个累积那些词汇，从walk to the door, turn around。Sit up 开始走到 Show your mother the drawing that you made of the cat chasing the dog up the tree.
我刚刚没听懂脑子不在线了 OK
脑子不在线了、OK Show your mother the picture that you made of the cat chasing the dog up the tree.
妈呀，这挑战还挺大的啊。
OK， 你给你妈看你画的那幅画，那只猫追一只狗上树。
哦，现在懂了。
OK， 那你看里边有宠具啊。OK，有所有的东西，有那个时态都在里边了。OK， 所以是经过这个方式解决。差不多700个最高频的内容，同时呢完全内置到自己的身体里边，所以呢是有那个 direct connect 直接连接你的那个内在代表体，没有反应的。我们的 face phonics 训练是你要看那个播音员在说一些单词，你听那个音，你模仿他的面部，同时呢有那个漫画，那些漫画会调动你内在的代表体，因此你不知不觉也是获取那些词汇。然后呢你已经自己练到听懂而且能说，那你可以跟你的家长在一起进行对话的。而且我们有好几千个那个彩色图片，然后呢你可以听音选图啊，看图选音啊，也是帮助你确认你的那个认识那个识别记忆是不是已经有了。所以基本上你所有要做的那些功夫吧，要练的那些功夫，刚才讲的都是在功夫英语系统里边了。
哇，那其实是很全面的，而且学习的这个资料包括是教学的工具都是很丰富的啊。
对。
现在是除了在做这个功夫英语还有其他的吗？有没有打算开汉语学校呢？
其实功夫英语不能算是一个学校，是一个自学系统，同时是有原成真人的支持和一个比较有规划的一个过程，帮助人能够准确的在轨道上。其实我们的使命是助力中国变成一个双语强国，在10年之内，也当然要走到普通话。所以呢这个使命挺大的，所以
慢慢来
就是慢慢来，或者有投资方面的那个力量也是会受欢迎的了。那个学习方法刚才我们都聊了，我的 TEDx讲还在 YouTube 上，所以值得一看。18分钟，就是把刚才那五个原则、七个行动都说的挺全。如果是在国内，也可以找一找《6个月学会任何一种外语》那个书，是我亲自用中文写的。
哦，对了，你在亚马逊上应该还有一本吧，就是英文版。
The Third Ear， 对。
它就是那个的英文版是一样的，对吧？
不是。The Third Ear 是专门给西方人写的，怎么学任何外语的。那第6个月学会任何一种外语是完全另外一本书，而且是我用韩语起笔写的，是专门对着中国市场，因为呢中国市场里边很多误区和错误的。
那这两本书我们可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哪里去购买这两本书呢？
那如果 third year 是亚马逊可以买的，如果是六个月学会任何一种外语了，那当当网啊，京东肯定有了，然后呢，有的书店就有了。
也可以去关注功夫英语的微信公众号，还有访问他们的网站去获取他们的课程信息。好的，那今天真的是聊了很长时间啊，非常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我相信你分享的这些原则对所有学习外语的人都是会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拜拜。
好吧，谢谢依琳，拜拜。